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磨难中坚定正念，出狱后抓紧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0年5月，我结束了9年的冤狱，重新汇入了正法洪流。刚回来时，总觉得自己在救度众生方面与一直在外面的同修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错过了2次法会交流，至今还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今天为大师尊再一次为我们开启圣缘，我高兴地拿起笔来，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向师父交一份答卷。一、得法结圣缘。1996年年末，一位同学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同时告诉我，这是一本修炼的书，回去好好看看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我回去一看就放不下了，尤其看到书中写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这句话时，真的是我一震。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从小我就对气功感兴趣，喜欢看特异功能等方面的书。记得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提问：“你崇拜谁？”别人回答的都是影星、歌星，而我却是某气功师。当时师父还没有公开传法。今天我可找到师父了，我越看越爱看，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流泪。后来再看师父欧洲法会讲法时才明白，那时我是书不离身，走哪儿带哪儿，有时间就看。一次学生上自习课，我在讲台上看书，一个学生对我说，老师，我姥姥也看这本书。是吗？快带我去找他。我兴奋极了，能找到同修了。于是就去了老同修家，当时他正在宵夜，躺在床上不愿动，但我一进屋他就下了床，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我说我要学功，他说行行行，并给我找了书。后来他告诉我，我去他家的时候肩膀上一边扛着一个法轮，他想这孩子缘分太大了，怎么难受也得教他练功。后来我就参加了晨练和学法小组。那时我就是爱看大法书，看书时什么都不想，一天能看一本转法轮，甚至忘记了吃饭，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很少的觉，也不觉得困，很精神。同事都说我越来越好看了，我知道这都是修炼的原因，性命双修嘛。那时感觉每天都是快乐的，充实的。二、磨难中坚定正念。99年，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我们买了复印机，大量印制真相材料，供给同修散发。为了满足同修的需要，也以即日的感知忽视了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9年。恶警们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不许我睡觉、洗漱、买日用品，不许接见，罚站罚蹲，指使包家，打骂侮辱。我坚定正念，反复背诵师父的经文，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正念正行。后来我绝食抵制迫害，被固定在死人床上20多天，衣服都臭了，后背和臀部都生了痤疮，头上像有万条小虫在爬，奇痒无比。大冬天他们把我衣服敞开，开窗冷冻，打骂侮辱。无论他们怎么样，我都坚定正念。有一天恶警拿来一套新劳改服，说你要死了换套新衣服吧，签个字，死了与我们监狱无关。我绝不签字，并告诉他们我不会死，我要等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最后他们只得放弃对我的转化。后来偶尔会有师父经文传入， 我每次得到后都倍加珍惜，整宿不睡觉也要把它背下来，牢牢地记在脑中，然后再几宿不睡觉把它默写在布头上，传递给非法关押在各小队的同修。为了牢记，要千百遍的背诵。默写时，我用一条薄被盖住头，侧着身子给人睡觉的感觉，借助薄被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把布头放在左手上，用右手写字。往往一个姿势要坚持几个小时，满身是汗，全身酸麻，缓一缓后再接着写下去。长篇经文一般都要三个整宿才能背写一遍，写够份数一般要二十几宿。每晚抄写时，我都是高密度发正念，同时把门窗和床的上下前后左右都用意念写上灭字，所以每一次都没被恶人发现。同学们说我过目不忘，脑袋像小电脑，其实哪是记性好啊，而是我的功夫下到了。要回家时，我时而想回家后怎么办，因为九年的迫害，我早已失去家庭工作。后来一个同修对我说，师父会给你安排最好的，不用担心。三，多久众生兑现誓约。出狱后，正如同修说的那样，师父给我做了最好的安排，我有了新的家，好的修炼环境，理想的工作。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深知救度众生才是我真正的使命。我心里总是想着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可是刚出来时，我不知怎么讲，头脑里也没有素材，干着急。每次和丈夫同修一起买菜或购物时，我就催他讲真相。有时他不想讲，我就一个劲儿地催他。渐渐的，我也会讲了，我就经常利用上街购物时讲真相，对方多数都同意三退。出门坐车，我就给同座讲，有时一并送上光盘或小册子。师父鼓励我多救人。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地区开展了手机讲真相项目，我就买了一部。刚开始以打语音为主，可是逐渐发现有很多人整个语音都听完了，但没表态，总感觉不完善。一次，丈夫把一个听完整个语音的号码记录下来，让我直接拨打劝退。电话接通后，我很紧张，不知从哪儿说起，一会儿讲藏子时，一会儿讲文革，一会儿讲自焚真相。用丈夫的话讲，就是东一句西一句，没有逻辑性，但对方一直听。最后劝他三退，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告诉了我真名，这让我增加了信心。一天，我记录了五个听语音时间长的号码，下班的路上直接拨号劝退，一下就劝退了四个。那天特别冷，我手脚冻得很疼，但内心却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我们在技术上做了改进，不用手动拨号，利用拨打软件直接拨打号码完成劝退，使劝退率大大增加。去年圣诞节那天，我想昨天是平安夜，好日子，借机三退，众生一定愿意。于是我们约了一个有车的同修出去，同修开车在城里溜，丈夫帮我记名，我用手机直接劝退，他们发正念。接通电话后，我像老朋友似的问候对方圣诞快乐，并说昨天是平安夜，平安是大家的心愿，很自然地过渡到三退保平安，对方大多愿意三退。两个小时我就劝退了25人，这让我信心倍增，更喜欢用手机劝退了。有时间就出去，哪怕只能讲半个小时也不错过，甚至晚上做梦都在给世人做三退。一天晚上，我梦见一家三口，妈妈接的电话，在屋里没接电话的孩子连声对着电话喊，我也退，我也退。还有一个梦是这样的，我在街上遇见一个人，给他做了三退，然后就站在树荫下看着他去坐公交车。过了一会儿，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驶过，有人和我打招呼，一看正是刚才那个人。 一车的人都像画似的站了三排，全都笑盈盈地向我挥手，好像这一车的人都是我救的，要去好地方了，正向我告别呢。醒来后，我想师父鼓励我，众生都在等着得救，我更得做好啊。现在我有两部手机了，一部专门用来打语音，收集听时间长的号码，为直接劝退打基础，另一部手机主要用于劝退，两部手机同时救人。我每周有三个休息日，一般都是上午在家学法、背法、发正念，下午出去打电话，有时到山上，有时去城郊庄稼地里，一打就是几个小时。地里蚊子很多，常常是一边赶蚊子一边打电话，但这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劝退效果越来越好。在救人中提高心性。一次打通一个男士的电话，他破口大骂，不容我说话，我只好挂断，接着给别人打。这时一个电话打进来，我一接还是他，继续歇斯底里的大骂，没办法，我只好关机卸卡，心里有些不舒服。过后查找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强的争斗心，有时和丈夫过心性关时，也是不依不饶，不找不修自己。我正视这颗争斗心之后，就没有类似情况发生了。有几次打电话，接电话的男士老问我，你多大了？长得好看吗？见个面吃点饭吧。有的说，我给你买台车吧。回去后，我还在丈夫面前炫耀，丈夫说，你向内找一找吧。我才清醒，这是我有色欲之心呐。一次，我正在山上用电话劝三退，无意间看见一个男士正站在不远处，眼睛望着我这边，手里正在摆弄着什么。我心里犯了嘀咕，是便衣吗？难道我昨天在这打电话被注意了？还是换个地方吧。于是我往深处走了走，在另一个树荫下刚坐稳，一抬头看见那个人也跟过来了，就离我不远。这下我慌了，顾不上正常关机，赶紧卸了电池，借着树的遮掩，快速跑到电动车前，骑上就走。走到一个岔路口，看见一个男人出来，心想不会是他跟到这儿来了吧，也不敢回头，就往前骑。又看见两辆警车，我赶紧发正念，邪恶看不见。然后又想，不能顺着大道走，得拐胡同。于是拐进了一个胡同，这个胡同真难走，坑坑坎坎，有的地方还有泥水。再往里走没路了，只好下车。回头一看，后边一个人也没有，原来虚惊一场。我骑着车慢慢往出走，清理着思想，不停地说着，怕心死，怕心死。上大道的时候，我的心已经稳定了，看看表，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心想不能带着怕心，一定要把它清掉，接着打。我又找了一个比较静的地方，打开手机，很顺利地又劝退了两个人，心彻底地稳定了，才轻松地上班了。以后听到电话里有人说，我是警察，给你录音定位了之类的话，也不害怕了，坦然讲真相，有时还能将对方劝退。学好法是一切的保证。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正视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使大家法学得好。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我想要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就要学好法，所以我每天在集体学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背法，先是一段一段的背，然后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的背，最终把整讲背下来。多数晚上休息时都在背法中入睡，一天睡醒时发现自己脑中还在背法，就接着背，一直背到练功前，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像刚下过雨的天空，洗去了所有的灰尘，特别清新。练功时也进入了最佳状态，发正念时场更强了。开始背法后，明显感觉讲真相效果更好了，劝退数量也增加了。 众生等得救。有一次打电话，对方说我在开会，我说一分钟就完事儿，三退保平安，平安是福嘛，不会耽误您的，请问您入过少先队吗？对方说嗯。您入过团吗？嗯。您入过党吗？嗯。那就给您取个好名叫顺利吧，希望您人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度过劫难。嗯。最后请记住念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嗯。再见。嗯。有一次接电话，对方一听三退保平安，马上说哎呀老妹儿，退党我还指着他挣钱呢。我说不影响你正常生活，你心里想我退出就行了。现在全国人都在做这件事儿，有很多当官的都给自己起化名三退了，谁不想平安呀？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真遇难了，挣多少钱也花不着呀。他说这也是个理儿。我说姐，给你起个好名叫百顺吧，希望你百事百顺，平安度过劫难，你看行吗？对方说太好了老妹，谢谢你。一次打电话，刚说完三退保平安，对方就说我知道你们辛苦了，我去过泰国等地，你们大法弟子做得可好了，到处都是。我说那您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嗯。您做三退了吗？没有。三退保平安，别错过机会，帮您用慧力这个名儿三退吧。我不喜欢这个名儿。那您告诉我您的小名也行。我叫韵华，韵律的韵。你怎么给我退呀？我说我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很安全的。你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也一同写上吧？不会的。他又叮嘱两遍，可千万别把我的电话号码写上啊。放心吧，不会的。一次接通电话，我讲完三退保平安，对方就说正说着呢，电话就打进来了。我劝他三退，他马上就答应了。真想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不久在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互相之间坐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或坐在酒桌上，甚至是在家里朋友聚会时，大家就会说你退了没有？我早就退了。哎呀，你们退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众生都在等着得救，真的不能懈怠呀。抓紧一切时间抢人救人。现在我尽量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讲真相救人。上班时时间紧，我中午就不再回家吃饭了，直接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劝退。因为时间紧，我就求师父加持，快讲多救人。一般40分钟就能劝退十多人。单位组织旅游我全都放弃，把时间留给众生。一天外面一直下着雨，我想出不出去呢？不出去就耽误了一天，众生都在等得救，必须出去。我就冒雨走了出去，找到一个桥洞，站在里面开始劝退。一个多小时就劝退了14人。还有一次我打电话打得起劲儿，根本没注意天气，突然打雷了，一看头顶已布满乌云，大雨马上就要来了，可我还想打，就在心里说你先别下雨，我再打十分钟。看看头顶上好像风在把乌云向四周推，我赶紧继续打，说话声音又大又快，语言简练，十分钟就劝退五六人。然后我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赶回家，正好发晚上6点正念，刚一立掌，外面瓢泼似的大雨就下来了，心里想多亏师父慈悲呵护，不然我就成落汤鸡了。自打电话以来，我劝退的数量从每天的几人到十几人、二十几人，现在是30几人。我暗自给自己定了目标，向50人努力。8月31号那天，我真的劝退了53人。这个月我出去20多天，算上街面对面三退，共计劝退733人。四，结语。茫茫宇宙无尽的众生，我们能成为师尊的弟子，大法造就的生命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荣耀。 数世的轮回，无尽的苦难，我们等到了兑现誓约的时刻。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圆满完成使命，不负众生的期望，师尊的慈悲苦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时刻不忘夙愿与使命，救度众生。作者湖南大法弟子。伟大的师父好，全球同修好。回顾这些年在修炼中所经历的关关难难，在师父慈悲的呵护、大法的指导下，一步步坚定地走到今天，真是难以尽诉。下面我把在大法修炼中的其中几个片段剪辑下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生命为得法而来。50年前的一天，随着哇的一声打破了凌晨的沉静，一个女孩在一个山村小镇诞生。当人们起床后感到震惊的是，霞光染红了半边天空。于是人们纷纷议论着，这个女孩不知什么来头。这女孩就是今天沐浴在大法中的我。在我4岁那年，父亲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去世了。从此40岁不到的母亲带着我过上了朝不保夕的日子。为了生存，我从8岁开始独立生活。记得9岁那年一个星期天，已经饿了3天的我背着书包去大山林场找做饭的母亲，在30多里山路的崎岖大山中迷路了。我哭天喊地地叫着，母亲啊，你在哪里？声音还在回响的一刹那，身边忽然闪现出一片大大小小的庙宇，大约有100多座，其间没有一棵树木，一根柴草。我停止了哭喊，好奇地在一座座庙宇内观赏着，里面坐落着大小不一的佛、菩萨像。不知不觉，天色暗得已伸手不见五指，我又胆战心惊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声音，叫我横着摸索着走81步，到一条水沟处，再沿水沟往上，就会找到母亲。当我摸索着来到水沟边，一束强光照射过来，我才被林场两员工抱起，回到母亲的工棚，时间已是晚上10点。整个晚上，我是在母亲与林场员工的怀抱中度过的。这是我的再生，因为那大山中蛇、虎、狼无时不再出没，可是我在大山中寻觅了14个小时，连小鸟都不曾看到一个。这个经历真是刻骨铭心。进入大法修炼后，我才明白来在世上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大法的救度，才清楚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都是自己生生世世所做的不好的事造成的，也明白了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返本归真。其实红尘中的几十年，我一直是在伟大师父的看护下，等待下世前立下的誓约续起。生命就是为等待大法而存在，而成为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我从内心感恩师父的救度。第二部分，幸遇大法了前因。1998年，弥洛尘世已几十年的我，得到了伟大慈悲的师尊救度，把我从地狱中捞取洗净。正月22日，我有缘请到了大法经书转法轮、大圆满法、悉尼法会讲法，转法轮法解和师父的法相及法轮图像。我当即就把师父的法相及法轮图像端端正正粘贴在客厅正中央的墙壁上，恭恭敬敬点上香，敬上水和水果，跪拜在法相前，双手合十， 请师父收下久已期盼得到您救度的弟子，然后手捧经书大圆满法认真学起来。当读到修炼法轮大法者要心性和动作同修，只练动作不重心性者一律不承认是法轮大法弟子，所以要把学法看书作为每天必修之课。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先学指导我们如何修心性的经书转法轮。后来通过学法，我悟道，来在红尘中，在这个容器里装满了各种执着、观念、业力，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要净化自身这个被污染、已被肮脏塞满的容器、肉身，唯一的办法就是学法。我阅读转法轮近百遍，到99年720邪恶开始疯狂迫害前，我已经能背下转法轮与精进要旨。得法一个星期后的晚上， A 同修与我一起来到 B 同修家看师父交工录像。当一尊佛从电视机屏幕上冉冉升起，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九岁那年，我曾经在大山那片大小庙宇中看到过，啊，原来这就是我的师父。我明白了，师父一直在保护着弟子，看护着弟子的轮回转生及生生世世啊。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还有第一次看师父大连讲法录像时，从开始到放完，我所看到的屏幕上显示的一直是一尊金佛。当时我以为录像就是这样制作的，到第二次去看时才发现是师父亲身在讲。后来才悟到，师父就是伟大的救世佛，宇宙的始创者。我认真地对照大圆满法，把动作尽量做到位，每天练两次功，天天与同修组织一起学法练功教动作，一起切磋如何修炼心性，共同提高弘扬大法的美好，整个身心全沐浴在佛光普照中。第三部分，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当大法传遍全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时候，99年720江泽民由于妒忌心和共产邪恶犯罪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弟子史无前例的迫害，使每个人都面临着良知的选择。我们的练功点被取消，一个星期后，当地派出所通知，修炼法轮功的人要把所有法轮功资料交到所在单位。我们当时的学法练功点仅有60位大法修炼弟子，有的迫于邪恶的疯狂威胁去教书。我想，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怎么错了？师父教导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错在哪儿？这个政府怎么了？我带着一连串疑问走到了办公室，教书的地方，我没有拿一本书去。可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只看到三个麻袋的经书，我的心痛了。师父为了使迷于尘世的众生得救，历尽艰辛，层层下走，而世人被谎言蒙骗，是大法师父蒙冤受屈。我就赶快在袋子里拿转法轮和师尊的法相。我拿了13本转法轮和三套法相，但又拿不回家去，外面到处是人，包括当地派出所的人。我只有把经书藏入办公桌抽屉。我凭着对师尊的正信，对法的坚定，几进几出办公室，就这样把经书和法相全搬回了家。后来这些经书和法相也给我们当地没有书的同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一天，14个恶警闯进我家，有拿手铐的，扛着摄像机的，一进屋翻箱倒柜。我就走出去，站在走廊高喊，我家进贼了，快来看呀。因为当时正是工厂上班时间，很多工人正去上班，听我这样喊就都围过来了，恶警才立即停止了搜查。国安大队长用一副手铐敲着茶几对我说，你老实点，我们问你就如实回答，要拍录像上电视。说完，另一警察就开始记录。我慢慢平静下来说，我们师父告诉我修的第一个字是真，我不说没良心的话。 我就开始讲述，在人类社会道德下滑，没有了新法约束的今天，我也随波逐流，如打麻将没有36圈不下桌，喝酒一斤不醉不罢休，晚上3个歌舞厅不关门不回家。现在我能有缘得到大法，能有师父的大法指导着，洗净人生污垢，归正做人的标准，你们说这法好不好？不管政府如何反对，不管练法轮功的人还有多少，我会坚持一练到底的。师父是好的，大法是正的，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讲了很多很多在大法中获益的实例，讲了3个多小时。最后一警察说，11:20了。另一警察说，我们来听你宣传法轮功来了。那次拍录像的没拍成，记笔记的没记成，也没有强制性的带我走。走在后面的两个人还说这功这么好，还叫我给他一本转法轮看看。我明白，这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战胜了邪恶，是大法为我开启的智慧，使他们动不了我才趟过来的。几年后在路上，我碰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使他们选择了美好未来。从此后，尽管我的一举一动被邪恶派人监控，我仍然不停地向世人讲着大法遭迫害的真相。尽管邪恶多次把我叫去在关洗脑班遭转化迫害中，我从来也没配合过邪恶，更没有写过一个不字。当时我们当地真相资料非常少，基本从外地接进来。2003年的一天晚上，同修冒着危险从外地带回了大量真相资料到学法点。晚上我们几十位同修都到了那儿，因为很久看不到这么多真相资料，同修中各种人心的浮动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午夜，当我在点上提着真相资料回家，在单位门口被2辆警车围追堵截，当地警察把我们劫持到派出所，装真相资料的袋子都放在办公桌上一大堆。我想得想个办法把资料送出去，我求师尊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并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资料是救度众生的，绝不能等到天明被邪恶带走，一定要送出去。晚上1点多，那些警察有的回去睡觉，只留2人看守。突然有2个看守的警察说要去外面吃夜宵，叫我们不要乱动，就关上大门出去了。我想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吗？立即带2袋资料上了2楼、3楼，把真相资料放入每一个办公室的档案袋及办公桌抽屉，一边发正念，你们一定要看这些资料，了解一下大法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把废纸装入袋子放回桌上。当时有一同修叫其他同修快看，说我的身上有很多的法轮在围着转，头顶上有一个大法轮在转。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大约不到30分钟，刚好做完这一切，警察回来了。感谢伟大的师尊。第二天我们全部被送到了县拘留所，3天后大部分同修回家，而我和几位同修被劫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我与同修们不配合邪恶，不穿囚服，不背监规，不做体操，只坚持背法，而且还带着9个常人练功。我们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给他们背论语、红吟，唱大法歌曲，他们都明白了真相。几年后能碰上的都做了三退。第四部分，讲清真相，证实大法。在讲清真相过程中，时常告诫自己，一丝一念都要以法为师，不要放松，在法中归正自己，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救度众生。每次出门，包里总是塞得满满的大法真相资料，光盘、小册子、不干胶、护身符，后来还加上一部法器，真相语音手机，只要有机会就会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少有空手而归的时候。利用中午去学法点的路上，就给众生发彩信， 我悟道，讲真相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过程，如有明白真相三言两语劝退的，有被共产邪党毒害高声大骂的，有犹豫不决以后再说的，也有叫注意安全的，还有拿着手机举报的。下面我举两例。一次路过一个鞋店，我进去跟女老板讲真相，还没说上两句她就大骂，说我还讲就叫警察来抓我。当时的情形我只好离开，在路上越想越不是滋味，是我哪里没讲好，触动了她的负面因素，引出了她恶的一面。那个晚上在床上向内找自己悟在哪儿，是慈悲心不够，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坐起来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要使他明白真相，解体阻挡众生听真相的黑手烂鬼，铲除被共产邪党毒害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一个生命不能这样就被毁掉。第二天上午，我又来到他的店里，微笑着跟他说，你早，昨天对不起。他好像没发生昨天那件事一样，说你也很早。我接着说，昨天我没有讲好，是你一时冲动，但是我今天还是想告诉你，你怎么对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反对法轮功。接着给他讲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请你不要相信电视的宣传，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打击善良，打击正信，神都会震怒，有一天神会清算共产党的。我希望有良知的你能明白真相，真心希望你及你的家人平安，这是我今天又来的目的。在我讲的过程中，他的脸在起着向善的变化，最后他说，我明白了，你们很善良，但你们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你的提醒，祝你平安幸福。看到一个生命的得救，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还有一次，同修骑着摩托车找到我，要我与他一同去一个地方发放2013年神韵晚会光盘，告诉说这是一次好机会，他们姓氏祠堂开张，会去很多人。他头天在那儿发放了几十张，还带少了，于是我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带上一大箱神韵晚会光盘还有其他真相资料，一路发着正念，顺利来到十几里路的目的地。看到两人胸前挂着牌子，是祠堂负责的安全人员，我与同修就开始跟他俩讲真相，他们很快就做了三退，还叫我们把箱子放在他们的安全区，这样我与同修就可以放心的先进祠堂观察一下，然后就用背包去装光盘发放。在餐厅，我一桌一桌地讲着真相，发着光盘。大约两小时后，当我来到箱子前一看，一大箱神韵晚会光盘很快就发完了，可是不知同修在哪儿。当我发现祠堂正门口聚集着一大堆人时，才看见同修正被一群人拥着说三道四，还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指手画脚指着同修骂，还高举着手机要打110报警。我的头脑中立即闪出一念，大法弟子是神，谁也动不了，就立即三步并作两步飞快跑过去，拨开人群，一手握住那男人的手机，以便制止他造业，告诉他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神都不允许的，善待大法弟子功德无量，一边把他推进房间，继续告诉他，大法弟子是修善的，因为神韵晚会光盘承传的是中华5000年文化，看后可以使人心旷神怡，道德回升，家庭幸福，益寿延年。大法弟子看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家族盛宴，想把这一切美好带给你们，难道错了吗？他渐渐平息了下来。当时在旁边听到真相的几个年轻人也都说我讲的很有道理，叫他放下手机，说我们没有错，值得敬佩。见他平静下来，我又到刚才的人群中向他们介绍神韵晚会光盘，希望他们能好好看，能给他们及家人带来平安幸福的，这样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心愿。还记得有一天，我背着一袋真相资料在烈日炎炎下走在弯弯的山路上，一路坐着 累了到山边小户人家休息一下，借喝口水，边给众生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整整一天做完后，在回家的路上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中午饭，在路边小店买个皮蛋吃。刚回到家，丈夫说，你跑哪儿去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婆家兄妹他们都打你电话祝你生日快乐，你的手机一直关机，我蒸了排骨做饭吃吧。我的内心燃起了一种感慨，我的生日今天过得太有意义了，多希望有更多的众生能有缘得到大法真相资料，快快从共产邪党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中共邪党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能够很快迎接伟大慈悲的师尊早日回国。第五部分，在做真相资料中升华。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因为我地是山区，资料严重短缺，加之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很难及时看到。一天晚上学完法，我在师尊法像前双手合十，发出一念，求师尊加持弟子，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救度众生是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弟子要承担起这一使命，圆融做真相资料这一陋巷。第二天，我与同修切磋后，很快买回电脑打印机，可是谈何容易，电脑只看到过，打印机看都没有看到过，怎么办？随即脑海中闪出一念，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能难倒大法徒的。当即和同修一起跟电脑打印机发正念说，你们也是宇宙中的一个生命，你们一定要归正到正实法中来，我们一起配合来做最神圣的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将来跟师父圆满归位。后来师父安排技术同修耐心地教我，接着几天教我下载、打印、编辑、排版，后来师父又安排另一位同修教我学会安装双系统，还可以给其他同修安装维护系统，还教我如何以法为师，正念正行，注意安全，维护好资料点。在资料点的运作过程中，在与同修配合下，资料点平稳地走到今天，我的心充满了对伟大师尊的无限敬意，感谢师父的伟大，感谢同修的帮助。第六部分，去掉自我膨胀的执着。随着自己各个技能方面的增进，各种人心慢慢就浮动起来，强烈的自我膨胀的执着心在个人修炼中随处可见，在强烈自我维护下，渐渐地滋养了做事心、争斗心、喜好心、显示心、功利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这些人心是一些同修对我产生了依赖心和崇拜心，自己也自我膨胀，乐在其中。由于显示心不修口，无形中给同修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在同修的提醒下，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这些长期被掩盖、被滋养的人心后，真是痛定思痛。这么多年的修炼没有向内找，几年来每天忙碌于做事中，把做事当成修炼，是旧势力钻了空子，是一同修半年多来一直处于磨难之中，给同修造成困惑，也给大法、给整体造成损失，真是愧对师父。我要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去掉那些显示自己大包大揽的做法，让同修也能承担大法中的一些项目，共同来完成好下世前的誓约，同时修好自己，达到整体升华。修炼的路上有苦有难有艰辛，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教导弟子，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会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苦心救度，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时刻不忘自己来人世间的夙愿与使命，救度众生。 跪拜师尊的救度之恩，感谢同修的帮助。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循序渐进，让中学生明白大法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大陆中小学生补课成风，各类家教中心遍地开花，尤其是一些重点中学的附近，往往有几十上百家辅导机构。我因被协党非法劳教而失去公职，出狱后就到这种机构做了补课老师，基本上只做一对一的辅导，也就是说每次上课就是一个老师针对一个学生辅导，这给讲真相劝三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下面谈谈我利用这个环境给中学生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这种课每次上课2个小时，中间有10分钟休息时间。学校正常上课期间，学生一般一个星期上一次课，都在周末。这样的话，一个学生一学期会上十几次课。寒暑假期间，学生会连续上十几天到一个月的课，每次也是2个小时，中间也是休息10分钟。我主要利用这10分钟讲真相，几乎上多少次课就能讲多少次真相，基本能把真相讲透。讲的过程自始至终都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不让他们认为我在刻意的给他们灌输什么。第一次上课只跟学生拉拉家常，询问一下家庭背景，了解一下学生的思维状态，做到心中有数。第二次上课就问他，你知不知道翻墙，会不会翻墙，个别学生知道，然后就告诉他翻墙就是突破大陆的网络封锁，上国外的网站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信息，了解真实资讯。我这里有一个从国外动态网下载的视频，你可以分享一下。这时学生就会感兴趣了，我就用 MP4 给他播放新唐人电视台变调主旋律节目中的学习雷锋号照相。播放之前引导他思考，学校老师都告诉我们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既然他不留名，人们怎么知道他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呢？雷锋生活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普通人要一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照上一张相，而雷锋作为一个普通士兵，2年的时间照了300多张照片，而且每次做好事都有照片为证，这是不是刻意炒作呢？然后跟他一起看视频，很多孩子边看边笑，觉得太荒唐了。看完后就告诉他，我们的课本在很多事情上都欺骗了我们，不只是雷锋，黄继光、邱少云的英雄事迹也是伪造的。为什么是伪造的？我告诉你真相。这一次讲虽然没有讲到大法真相，但是让学生有了一个概念，教科书是不可信的，很多时候是在骗我们。这次讲了之后就问学生想不想翻墙，一般都说想，我就告诉学生如何直接翻墙，了解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给同学朋友分享，维护他们的知情权。第三次课我给他看新唐人新闻视频，这里顺便说一下，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 MP4 是一个很有力的辅助工具，可以看视频看图片，这些东西很直观，很多新唐人的节目具有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能打动人，节目中对一些大事件的分析论据充足，逻辑性强，令人信服。学生看了都很吃惊，知道了媒体在这样事关民众生命安全的大事上在撒谎。前一次讲让他明白课本是不可信的，而这一次讲让他明白了媒体是不可信的。第四次课就可以讲大法真相了，先告诉他今天我们要看的视频揭露了本世纪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撒的最大的谎言，然后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都说听过，再问从哪儿听来的，答从政治课上，这时就说政治课本上说的是假的，现在我们看一段视频，看书上说练法轮功的去天安门自焚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就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录像来分析，这段视频选自《风雨天地行》第二节荡卓。看完自焚真相视频，学生都会很自然地问，为什么政府要给法轮功造谣， 告诉他为了给荒唐的取缔迫害找充足的理由，又问为什么要取缔迫害法轮功，答就是因为一个小丑的妒忌。这个时候再讲的话就会耽搁上课时间了，就此打住，告诉他且听下回分解。第五次课就可以讲中共历来的暴政恶行，告诉他们共产党自执政以来一直在迫害中国民众，一直在杀人，一直在搞假恶报。讲这个要穿插一些必要的历史事实，而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和中共的假恶报是截然相反的，必然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铲除而后快。因而小丑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共产邪灵相互勾结，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绝伦、最惨绝人寰、波及范围最大、伤害民众最深最重的迫害。讲的时候不能只顾自己高谈阔论，一定要看学生的反应，当他表现出疑惑时一定要跟他互动，问问他的想法。比如有学生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说不定政府取缔法轮功也有他的道理，是不是法轮功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就问他，真善忍有两面性吗？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好吗？再引导他思考，如果一个东西真的是坏的，彻头彻尾的坏，那么全世界都会反对它。比如毒品是坏东西，全世界都禁毒，本拉登搞恐怖主义，全世界都声讨，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合法的，红传100多个国家，得到1000多项褒奖，所传之处民众欢迎，政府支持，唯独在中国大陆被取缔迫害，这正常吗？这不值得我们思考吗？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那么不只是中国大陆，包括港澳台全世界都会反对它。讲了这些以后，就用 MP4 给他看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以及各国对法轮大法的褒奖令的复印件，这些都需要事先精心选择，早早地存放在 MP4 里面。再由我们告诉未来第九集里面讲述了香港民众5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最终令其废除的过程，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看了这些学生会了解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看到修炼法轮大法的不只是中国人，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包括一水之隔的台湾，包括已经回归的港澳，都有大量民众修炼法轮功，他们就会明白法轮大法属于全世界，真的是深入人心的高德大法。到这一步真相基本讲明白了，下一次课第六次课就是劝三退了，先问他你的手机能不能上网，如能就让他用手机在百度上搜藏字石，很快结果就出来了。如果学生手机不能上网，就直接给他看 MP4 里面的藏字石图片，告诉他藏字石经科学院地质学家考证，这块石头是2亿7000万年前天然形成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工粘合的痕迹，而且字的笔画中还有海生物如海藻等化石，而2亿7000万年前贵州这个地方就是汪洋大海。500年前石头断开，断面上出现了这几个字。地质学家称石头上天然形成文字，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为零，几率为零的事发生了，那就是天意。天要灭中共，我们作为好人不能给这个邪党当陪葬，怎么办？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抹去毒誓，顺应天意，远离灾祸，保平安。讲了这些再加上视频实情，效果会更好。这时学生会问怎么退，已经会翻墙的教他自己上大纪元网站退，不会翻墙的告诉他我来帮他退，这样有的用真名，有的用化名，绝大多数都退了。以上只是我给学生讲真相劝三退的大概经过，不是每一个学生都用这套方法讲，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在讲的过程中内容、程序、方式等等会做一些适当的调整，一般先讲真相再讲三退，也有的先讲退再讲真相，因人而定。我选择的真相视频都比较简短，一般都是几分钟的长度，这样加上语言上的引导，十分钟基本够用。当前六次课后基本的东西都讲到位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又比较好，就可以补充更多的内容，让学生进一步明白真相，进一步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例如给学生看新唐人节目中坦克压人的场面， 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学生感到震惊。我简单介绍六四的背景及经过以后，告诉他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你出生的前几年，因为学生都是90后，离我们这么近的历史你以前都不知道，因为协党一直在掩盖历史真相。看真善忍国际美展的 Flash， 让学生了解大法弟子承受的种种酷刑迫害，告诉他他们就是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了让可贵的中国人明白真相，为了更多的中国民众能在不久的将来平安顺利地度过劫难，而承受这一切常人无法承受的磨难。进一步讲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忍的器官活摘。学生都觉得不敢相信，说已经挑战了他们能接受的底线了。我用大量的事实跟他们分析，告诉他们这是真的。给学生看婆罗花开的 MV， 告诉他们石头上的奇迹很多，石头不仅仅会开口说话，指藏字石，你相不相信石头上面能开花？婆罗花3000年开一回，佛经上说婆罗花开的时候就是转轮圣王下世渡人之时，转轮圣王就是法轮圣王，就是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现在婆罗花已经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佛经中的预言已经验证了。为什么天机总是借石头告诉人们呢？因为石头的石是真实的石谐音，石头说话说的是实话，石头告诉的事情是实情。喜欢传统文化的学生给他们讲汉字蕴藏的天机，喜欢歌舞的学生让他们欣赏神韵。关于教念学生法轮大法好，我是这样讲的，先给他们看视频水知道答案的片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他们的无神论观点，至少相信万物有灵，然后引导他水接收到了正面的信息就会吸出美丽的结晶。我们人体是不是 90% 都是水？如果我们身体的每一个水分子都吸出美丽的结晶，是不是我们整个人体都是美丽的健康的？学生都会说是。再引导，那么如果我们每天都对自己身体的水分子发出最正的信息，是不是我们身体的每个水分子都会每天都是美丽健康的？答是。最后达到主题，在这个世界上有9个字发出的是最正的信息，可以纠正一切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不正确状态。这9个字就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天天念动这9个字，天天都是美丽的、健康的、聪明的。你愿意试一试吗？有的学生坚持念法轮大法好，成绩进步了，身体好了。当然也有念了几天觉得没有效果放弃的，也有不相信念法轮大法好有神力而不念的。这些我都不执着，每个人悟性不同，缘分大小不一样，只要能明白大法基本真相，能三退，这个生命就有未来了。有一个高中女生经常患严重失眠，每晚要到凌晨2-3点才睡着。教她念会法轮大法好后，隔了一个星期再来上课，问她这个星期睡得好吗？太好了，老师，我睡得太好了，这次我真的相信了。哦，好到什么程度呢？一上床就睡着了。一上床就睡着了？你睡前没有念吗？念了念了，念了不到2遍就睡着了，我真的信了。这个女生后来劝了很多同学三退。还有一个初三的女生，我是先给她讲的三退，本来打算下一次课再给她讲真相。同意退队以后，她跟我说，我们班主任曾经让我入团。当时我说，让我入团还不如练法轮功。我很吃惊，问她，你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她说不知道，只是知道这样一个名词，当时不知怎的就说出了那句话。我知道是这个生命本性的一面说出的那句话，于是马上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之后又给他护身符。这个孩子后来得了法，我把大法书籍装在 MP4 里面送给他，他坚持学法，由于条件有限不能练功，还学会了发正念。到高一下期期末考试的时候，因为题目很难，全班多数同学作弊，他不随波逐流，不作弊，考试遇到难题就念法轮大法好，请师父帮助，最后班名次前进10几名，比那些作弊的学生考得好。一个高中男生也是先讲的三退，当时为了让他认清中共的邪恶， 讲了六四天安门事件。我跟他说，六四时我上初中，我看到电视里有装甲车在天安门广场开，播音员解释说暴徒抢了装甲车，在广场上横冲直撞。你想想，装甲车那是一般人能开得动的吗？就是在部队里当兵的都得经过特殊训练，几个大学生能把装甲车抢了开走吗？还有，我看到电视画面上一部军车出故障熄火了，一群暴徒一拥而上，用石头把车里的解放军活活砸死。解放军有枪啊，可以用枪保护自己，你说是石头快还是子弹快？所以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只要用大脑稍作分析就可以知道真假。当时还没有想立刻给他讲真相，是想让他明白凡事要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不要盲目相信，也是为下一次讲真相打下基础。没想到这个孩子当时就问我，那么那些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是不是也是假的？我惊异于他的悟性，立马说是假的，看来你已经会自己思考了。马上给他讲了自焚真相和大法真相，他很愿意听，并且三退了。还有一个初二女生，不知怎么我第一节课就给她做了三退，一般不会第一次上课就讲，第二次课就讲了真相，基本没做任何铺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她跟别人不一样。结果她只上了两节课就再也没来了，因为排课的原因，有的孩子因为补习好几科，老师不够用，经常需要调课，教务老师把她的课安排给了另一个老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会那样急着给他讲，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如果按惯常的方式还没讲到位他就换老师了，就会失去被就读的机会。一个高二的外地女生趁寒假来补课，只补了七次，照理说七次课够了，但是那几天我课很多，每天排得满满的，很累，就不想给他讲，因为他说暑假还会来，那么暑假再讲吧。所以第一次课、第二次课、第三次课都没讲，第四次课觉得不对劲了，万一他暑假不来了，因为我的惰性让这个生命失去得救的机会，这简直……于是从第四节课开始讲，讲到第七节课，讲了四次，尽量浓缩内容，捡关键的内容讲，真相讲明了也退了。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孩子真的没来，我庆幸没有错过寒假的机会。我悟到这个环境就是我救人的环境，师父安排我在这个行业救人，我就要做好，但是很多时候做不好。有两个学生，一个的姐姐是公安局的，一个父亲是交警，出于肮脏的怕心，什么都没跟这两个学生讲，很对不起他们。还有对辅导机构的教务老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只有极个别的讲，也是出于顾虑心，怕他们知道了不让我跟学生讲，这些都是我需要突破的地方，有时真的觉得很难突破，但是我还是有突破的愿望，但愿能早日突破吧。所有跟学生讲真相的方法，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同时得益于明慧网等大法弟子办的网上同修交流的文章的启发而摸索出来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的帮助。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